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来看今天的诗篇第八十一篇，前面所写的是交给乐长用加特的乐器。在这里呢，这个加特的乐器大约是希伯来人自加特的地方输入的一种类似琴的乐器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背景呢是一首耶和华在拯救百姓的节期所庆祝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常在犹太人的新年宗教历七月初一和祝棚节七月十五日开始的第六日诵读。我们在阅读利未记第二十三章时，就会更详细的了解当时的背景。这段背景呢，是指的是以色列人当时结束了在埃及被掳为奴的生活，在旷野中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期所设立的节期。祝棚节的由来也是为了纪念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啊，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被捆绑的这样的一个节期。亚撒在诗中呼唤百姓来守这个神所规定的节期，用于历史的见证，来宣称顺服神就必然蒙福的道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这个经文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段落，就是一到四节、五到七节、八到十二节和十三到十六节。首先从一到四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是以祝棚节的欢庆作为背景，诗人从一开篇就将我们带入到节日欢腾的气氛当中，他呼唤众人向神欢呼，大声歌唱，拿起手鼓，弹奏美琴与瑟。这样的气氛从月朔到月望，这里所说的月朔就是指以色列人的宗教历七月初一，这一天也是吹角节。月望就是指七月十五开始的祝棚节，这个节日在耶路撒冷要庆祝七天。当时在申命记的十六章十六节，律法有规定，凡成年的男性都要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朝圣，守逾越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和祝棚节。在这里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在这段欢庆的历史的背后，是纪念他们被掳为奴四百年的苦难和在旷野漂泊四十年的辛酸。神所规定的节期是为了让以色列民纪念神在这个痛苦的历程当中所给他们带来的拯救。因此在这样的欢庆的背后的赞美，不只是庆祝感恩神所带来的丰盛的供应，更是要赞美纪念在遭难的时候，神依然保守和眷顾着他的子民。我们来接着来看后面的五到七节。在这短短的三段经文当中，既是整个以色列民出埃及和进入旷野的这样的一段历程，这里诗人借着神所说的话，描述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解除了他们的重担。在极难中的呼求，是指神在实灾当中击退了埃及人。米利巴水是指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摩西就击打磐石，从磐石中流出水来。在民数记二十章十三节有这段记载，这水名叫米利巴水。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段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这段话是指的摩西上西奈山，在云中在火中与神向摩西显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并在这个时候，神向摩西颁布了十诫和律法。当时的百姓听到这个雷声 和闪电还有密云，他们尽都发颤啊。所以说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不明白，听不懂这个神到底说了些什么。那这段历史呢，对于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在申命记二十六章五节有这样的记载，祭司在献祭的时候要说， 我祖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他们那个时候虽然是为奴的，但是神却在那个时候壮大了他们。这一段历史呢，也是提醒以色列人要回到历史的原点，即神在他们极其卑微的卑微之处拯救了他们。这里有一个细拉，让我们也跟随着诗人回到这一历史的原点当中去。接下来我们看八到十节和十一到十二节，这两段经文是一个对应的关系，有两个关键词，就是听从和任凭。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不断地向他的民启示他自己和他的律法，像慈父般对儿女的劝言，我要劝诫你，你要听从我。这里第九节，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这是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却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一而再再而三所违反的。一直到他们经历了近千年惨痛的教训，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才知道了不听从不理会神被神所任凭的结果。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赞美他纪念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从于他。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到二十二节有这样的记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愿我们都可以来省思这段话，这里的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不仅是神喂养他们身体的需要，更是满足他们在身心灵全方位的一个需要。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一到十二节，这里面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有主耶稣有说过，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不理会神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走向灭亡之路。这里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不能专心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世界的声音就会充满我们，我们就想不起神的话，也不能顺服和听从神的话，心也会慢慢变得越来越麻木，在世界的哲学当中就兜兜转转，我们也落入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光景当中，神就任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慈父面，在这样一位慈父面前，我们知道他的管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接下来我们在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就看到了神在任凭我们过后，他依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就看到了他一再的呼吁我们这些渺小的却顽梗的人回转他，听从他，并行他的道。当我们愿意去听从他的话，行他的道的时候，他就必赐下我们得胜，并为我们征战。这两节也是对听从的回应。速速一词表明神要施恩给我们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实在不是我们在等候神，乃是神在等候我们。十三到十六节，诗人这里所记载的应许说，如果他们肯顺服神，神便制服他们的仇敌，并使他们兴旺，上好的麦子和磐石出的蜂蜜，就是百姓在祝棚节的一个丰收的景象，代表了神丰富的供应。整篇诗篇让我们能够深深地去思考，当我们欢歌鼓瑟弹琴的时候，当我们在庆祝丰收得胜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神纪念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思想神曾经在那一段历史的作为，神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若不是神救拔我们，我们依然是被掳为奴的。是神给了我们今日的光景和今日的一切。因此，在这样的欢歌声中，我们不仅仅是向神献上感恩，更应该回到原点，让这个原点就是我们在最初经历神的那一刻，在原点处的醒思，就会让我们自卑，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曾经的境遇，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当我们真的懂得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会全然地放下自己，我们才会真的有敬畏之心，神的话，神的诫命才会真的走入我们的生命。面对世界的嘈杂，我们若不能时时地回到原点，就很容易陷入各种偶像的网络，神就会任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赦免我们曾经的过犯，不要让以色列民悖逆的历史在我们当中重新上演。当纪念你的救恩，因此我们不仅在收获的时候赞美你，更应该在穷乏的时候赞美你，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只有你可以饱足我们的身心灵。当我们肯听从你，遵行你的道，你就必会伸手就把我们脱离险境，并用上好的麦子和蜂蜜供养我们。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用你宝贵的话语喂养我们，让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也纪念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愿我们在赞美你、纪念你的同时，都可以回到那个原点，省思自己，谦卑自己，从而放下自己，听从于你。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你就必会充满我们。愿我们时时听到你的声音，因为这是慈父、主父你所爱的儿女的声音。当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你就必会带领我们出离险境，并拿出上好的麦子和蜂蜜来喂养我们。感谢主，你这样美好的应许，愿我们一生都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以上不完全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